大家好，欢迎收听食疗电台，我是康妮。食疗电台的目的是带给大家最新最中立的营养学知识，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食物的关系，为健康做出更好的选择。在搜索食疗，饮食的食，聊天的聊，订阅电台，你将会收听到更多关于营养饮食、锻炼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知识。如果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食疗电台。本期节目是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也想在节目开始之前对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2020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食疗电台也是我在疫情隔离期间开始做起来的。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更新节目没有什么规律，但是还是收到很多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坚持把电台做下来了。因此我也想对大家说一声感谢，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中收获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好的，那么就让我们开始收听今天的节目吧。声明，本期节目的目的仅为教育和知识普及，并不用做医疗诊断和建议，如有需要请务必去医院诊疗或寻求具有医疗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士帮助。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食疗电台。我们常说女性是社会，是家庭的半边天，但作为现代都市女性，一个女性往往要承担工作和家庭当中多于半数的责任。中国的女性自古以来就以勤俭持家、无私奉献的美德被人们歌颂，他们往往在努力工作、照顾家庭、哺育后代的工作中疏忽于照顾自己。虽然说从最基本的营养原则上来说，男性和女性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能量，尽可能多吃天然优质的食材，补充充足的水分，消除营养不良等。但是女性的营养健康在其整个生理发育期、成熟期、孕期、哺乳期和老年期还是有很多值得格外关注的地方。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从一个女性的角度，看看从其婴幼儿到青春期、成年期到老年期的生活不同阶段的营养和饮食需要注意哪些地方，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与女性的生理结构和饮食健康方面的关系。这个主题我会分成两期来讲，第一期是从婴幼儿到成年期，主要内容是女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哪些关键的营养元素，成年期女性的脂肪类型、脂肪分布对心脑血管健康的影响，以及女性在备孕期、孕期和哺乳期的营养对自身和对孩子健康的影响。第二期节目主要会涉及女性朋友的常见病症，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与停经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骨折、乳腺癌的风险因素和更年期综合征。希望通过这两期节目能让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饮食健康有更全面的了解，做出更好更健康的选择。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女性营养与健康主题的第一期节目吧。首先我们来看生长发育期，包括婴幼儿时期、儿童期和青春期。在婴幼儿时期，营养方面的考虑是不分性别的。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孩子从六个月起就应当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到了学龄前，一般来说是2到5岁，不同性别的儿童开始在能量摄入方面有了一些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男女儿童的活动量不同和发育速度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具体营养元素需求并没有什么区别。普遍来讲，学龄前儿童不论男女都有维生素 D 摄入不足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在婴幼儿期断奶以后会很快地适应他所在家庭的饮食方式，而通常来讲，家长们不再会额外花时间和精力去为孩子准备更适合他们营养需求的饮食。在现代社会的孩子们从小就已经跟着家长们开始吃高饱和脂肪、额外添加了盐和糖的食物，往往会导致他们身体发育所需的几项关键营养素不足，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D、 钙和铁等。缺铁也是所有儿童的普遍现象，在中国7岁以下的儿童中约有 40% 缺铁，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在 7.8% 左右。缺铁不但会引发孩子生理上生长发育迟缓，在认知和脑力发展层面也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到了青春期，这个时期的营养饮食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女生的青春期发育，从10岁到24岁，还会为这个人的一生的心肺和代谢健康埋下伏笔。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生理事件是月经初潮，女生开始来月经意味着更多的铁质流失。从全球来看，无论是前青春期10到14岁，后青春期15到19岁，还是成年早期20到24岁，缺铁以及缺铁性贫血是所有女性当中最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症状。有超过半数的女性在这个时期每日摄入的铁元素低于最低的膳食摄入水平，约有 10% 的青春期少女缺铁，但是同龄的男孩子只有大概有 2% 缺铁。因此少女补铁以及增加机体血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建议每天摄入 14.8 毫克的铁元素，同龄的男孩子每天应该摄入 11.3 毫克左右。请注意，这里的这个建议值是指从每天的膳食摄入总量，如果没有额外说明，一般是指通过正常饮食获得的，并不是说除了吃饭吃菜之外还让你再吃这个剂量的补剂，下面的建议值也是一样的。说到铁元素，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摄取的来源。从肉类、鱼虾当中摄取的血红素铁可以直接被肠道吸收，生物价效很高。相比之下，从植物中摄取的铁元素生物价效比较低，人体吸收和利用率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维生素 C 可以大大的提高植物铁元素的吸收效率。对于吃素食的缺铁女性，每一餐吃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可以帮助铁元素的吸收率从 18% 提高到 23%。 对于诊断出患有缺铁性贫血的女性，就需要专门吃铁元素的补剂或者药物来治疗了，这需要有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的治疗方案。青春期也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少男少女们对能量的需求激增，其中蛋白质的摄入量应当是童年时期的两倍。鉴于当前的文化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相比于男孩子来说，很多少女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而不正常进食，或者由于理想而选择素食，这些都会引起女孩子们的能量摄入不足以及营养素缺乏，尤其是蛋白质和维生素 B12。 与此同时，也建议青春期的女孩子们每天至少摄入800毫克的钙，而钙质的最好来源也是动物类食品，因此在孩子的成长发育期，最好的选择仍然是全种类的饮食，不要挑食偏食。我相信听众小伙伴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虽然已经过了青春期和儿童期，但是已经或者即将扮演家长的角色，对于自己孩子的饮食健康，我们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努力和教育。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成年期。到了成年期之后，女性最容易缺乏的营养元素还是铁。据全球统计， 19到64岁的女性当中，有 23% 的人铁摄入量低于最低的膳食需求，而25到49岁的青壮年女性的铁缺乏比例更高，高达 29%。 她们平均每日的铁摄入量仅仅为建议摄入量的 65% 左右，因此女性们必须要注重从饮食当中摄入更多的铁元素，必要时可以适当服用膳食补充剂。成年的女性当中的素食者是成年男性的两倍。对于素食群体来说，维他命 B12、维他命 D、钙和碘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营养素。即使不是素食主义者，由于当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方式，成年女性也经常会缺乏这些营养元素。本期节目我们会涉及两性之间的脂肪组织分布和差异，以及对心血管代谢功能的影响，还有女性在孕期和哺乳期应该注意的营养健康。首先我们来看脂肪组织的分布。从青春期开始，两性之间由于不同性激素的影响，开始在身材尤其是脂肪组织的分布上显现出差异。科学研究已经发现，脂肪总量、脂肪类型和脂肪组织分布的位置上的差异是影响个体的心血管代谢功能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脂肪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皮下脂肪组织，二是包裹在脏器周围的内脏脂肪组织。皮下脂肪组织约占人体总脂肪的 80%， 男性的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腹部和腰部，而女性则集中在臀部和大腿。内脏脂肪组织的性别差异则更加明显，男性的腹内脂肪和内脏脂肪占其总脂肪的 10% 到 20%， 相比之下，女性的腹内脂肪和内脏脂肪仅占其总脂肪的 5% 到 10%。 分布在腹腔内的内脏脂肪以及分布在腹部的皮下脂肪都已经被证实是危害心脑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的重要因素。想要知道内脏脂肪和腹部皮下脂肪有什么区别吗？大家可以观察一些大腹便便的男性，或者是所谓的有啤酒肚的男性。这些男性也许他们的四肢或者身体其他部位并不是很肥胖，但是他们的肚子高高隆起，从视觉上或者是从触觉上判断，他们的肚子都是非常硬的，这就是内脏脂肪。而腹部皮下脂肪多的人，他们的肚子是比较软软的。引起这种两性之间的脂肪分布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性激素。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比较高，雌性激素会对抗腹内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囤积，更多的把脂肪存储在臀部和大腿的皮下组织当中。雄性激素的作用则恰恰相反。科学研究发现，绝经期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腹部脂肪和 内脏脂肪会相应的升高，而年长的男性随着睾酮素的降低，腹内脂肪和内脏脂肪也会有所降低。一些患有雄性激素分泌过旺的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也被观察到她们的脂肪向身体中部集中。正因为如此，绝经期前的女性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显著的低于男性的。女性的臀部和大腿部位的脂肪组织的单个脂肪细胞体积更大，因而能将更多的非酯化脂肪酸合成三酸甘油存储在该部位的皮下组织当中，避免了腹部和内脏脂肪的囤积。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已经有过讲到，脂肪细胞就像是存储三酸甘油，也就是人体内的脂肪的官方名称，它就像那么一个小小的口袋。当三酸甘油被存进来的时候，脂肪的细胞的体积就会膨胀。如果一个脂肪细胞的体积更大，那么它能存的三酸甘油也就更多。女性就好比是随身自带一个降血脂的代谢库，体脂率越低，也就意味着你的代谢库容积量越高，对你的心脑血管的保护也就越强。较瘦的女性患动脉硬化的几率比腹部肥胖的女性要低很多。 脂肪类型和分布同时也会影响很多重要的新陈代谢以及内分泌的生理指标，比如体内炎症、胰岛素敏感度、血脂紊乱等，这里我就不详细赘述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孕期和哺乳期的营养健康。女性孕前的营养对于成功受孕以及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在高收入的国家，很多女性也没有足够的和恰当的孕前营养，尤其是那些没有计划而怀孕的女性。这就要求女性在其整个生育年龄18岁到42岁都应该保持足够且恰当的营养，以支持怀孕的需求和挑战。想要做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障碍，其中很多是受文化、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的。生育年龄的女性最常见的营养不足包括碘、铁、钾和硒。在高收入水平国家，年龄为18到25岁的年轻女性当中，约有 77% 的人的碘摄入量是在最低膳食标准以下的。而所有的育龄女性当中，有高达 96% 的人的叶酸和铁的摄入量是低于备孕的建议量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饮食结构当中包含了太多精致谷物、糖、红肉和加工食品，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警醒。虽然我们仍然被列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当代中国的饮食，尤其是大城市和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已经越来越向西方的饮食靠拢，这也就意味着年轻女性的营养匮乏有可能会加剧。近年来的一项前瞻性群组实验显示，在怀孕前三年饮食结构调整为低加工或吃未加工的天然食材，多吃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和鱼类，能够显著地降低妊娠期糖尿病、孕期高血压以及婴儿早产的风险。鉴于通常医学建议的备孕期是受孕前三个月，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女性，选择一款适合备孕和孕期服用的专门配方的多重维生素。选择一期适合备孕或孕期服用的专门配方的多重维生素是一个更加便捷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可以留心这些产品的叶酸和铁元素的含量是必须要高于普通的多重维生素补剂的。女性在备孕期和受孕后补充叶酸，胎儿的神经管发育缺陷的几率将会降低 70%。 与此同时，流产、胎儿体重过轻和产后夭折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现在全球有87个国家强制进行叶酸的食品营养强化，在法律中规定必须在谷物如大米和面粉或者奶制品中添加叶酸，但是目前中国并没有强制叶酸的食品强化。中国目前唯一强制性强化的食品是碘强化食用盐。妇女在孕期中建议的血液中叶酸浓度为大于906纳摩尔每升，这个水平是非常难以仅仅通过饮食达到的。因此怀孕的女性除了要多吃富含叶酸的食物之外，还是应该吃叶酸补剂的。刚刚我们提到了碘，碘是胎儿发育过程中尤其是脑发育过程的主要营养元素。碘有助于胎儿智力的发育，如果孕妇缺碘可以导致胎儿和婴幼儿的脑损伤，造成不可逆的智力低下和神经运动功能障碍。孕早期胎儿的大脑甲状腺发育所需要的碘完全来自母体，从而使孕妇的碘需求量大大增加，所以孕早期也是进行碘缺乏筛查及时纠正碘缺乏的好时机。妊娠期缺碘不仅会导致胎儿的脑损伤，而且会导致出生体重过低、早产以及婴儿夭折的死亡率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提出，全球来看引号脑损伤的唯一的且最重要的可预防诱因就是碘缺乏引号。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生育年龄的女性的每日建议量是150微克，对处在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每日的建议量是250微克。另外的一个关键矿物质就是铁，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铁元素对于女性健康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在妊娠晚期以及到两岁的幼儿期，如果缺铁，将会损害孩子的智力发育和认知能力，尤其是信息处理、情感发展、学习的能力和记忆力。有两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DHA 和 AA， 它们是组成人的神经系统细胞膜的关键物质，对于胎儿和婴儿的大脑成长发育非常关键。 AA 脂肪酸可以由我们自体合成，但是 DHA 则必须通过食物才能获得。相信现在的科学普及，很多准妈妈和哺乳期的宝妈们都在吃富含 DHA 的食材或者补剂了。现有的科学研究认为，妊娠期的 DHA 补充比哺乳期更重要一些。在观察11个月足月出生的小宝宝们的时候，那些母亲胎盘当中含有更多 DHA 的宝宝们的认知能力发展的要更好一些。每日600毫克的 DHA 补充可以让胎儿在母体中发育得更充分，增加胎儿的体重，并减少早产的风险。出生时 DHA 水平更高的宝宝们，在发育到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候，能被观察到更好的智力发育水平、注意力以及情感的表达能力。如果在母乳期补充 DHA， 并为孩子母乳4个月以上，孩子们发育到5岁时，也会有更好的神经运动能力和注意力。孕期和哺乳期的 DHA 建议摄入量是每日不低于200到300毫克。来源上主要注意的是，需要避免高浓度重金属污染的鱼油和维生素 A 含量过高的鱼肝油。女性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也是十分重要的。若在备孕期和孕期的能量以及蛋白质摄入不足，则会导致胎儿体重过轻、早产甚至流产。早年在台湾进行了一项孕期营养补充的对比实验当中，同是怀二胎的妈妈们，第一组妈妈们在备孕期和孕期每天多吃800大卡的热量和40克蛋白质，他们的二胎宝宝的出生体重比一胎宝宝增长了，而第二组妈妈们每天仅多吃80大卡热量，并且没有额外的蛋白质补充，结果是二胎宝宝的体重和一胎宝宝的体重相比之下没有什么变化。尽管能量需求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一般来说，推荐孕期妈妈们在孕早期每日多摄入300大卡的热量，孕中期每日增加340大卡，孕晚期每日增加452大卡热量，平均每日的蛋白质摄入量是不少于每公斤体重 0.8 到 1.1 克。下面我们来讲两个孕期禁忌，那就是酒精和咖啡因。目前没有关于孕期酒精摄入量的一个安全区间，母亲在妊娠期间酗酒会引起胎儿酒精谱系障碍，过度酒精会对胎儿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的破坏，阻碍神经细胞以及脑部结构的发育，引发一连串的认知及功能性障碍，也会与孩子成年后的理解困难、心理疾病以及药物上瘾等相联系。为了最安全起见，建议妊娠期女性避免接触酒精。至于咖啡因，一系列的前瞻性研究显示，高剂量的咖啡因摄入，相当于每天喝4杯以上的咖啡的话，那么与胎儿的体重偏低和流产风险增加相联系。美国 FDA 建议女性在孕期期间需要将咖啡因摄入限制为每天少于200毫克。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妊娠期糖尿病，这是指女性在怀孕期间对碳水化合物不耐受而导致的血糖水平升高。约有四分之一的女性会发展出妊娠期糖尿病，这个并发率还是相当高的。妊娠期糖尿病可能会引发子痫前期，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妊娠期综合症，主要表现为高血压和蛋白尿，以及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症状。女性在怀孕期间的胰岛素敏感度下降是比较正常的现象，这个时候如果摄入过多的高升糖、低纤维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就会显著的增加血糖的浓度，或者是发展出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的低碳饮食法， 高血压防治计划饮食法，也叫做 DASH 饮食法、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对于控制妊娠期血糖和血压水平最为有效，也对预防胎儿体重过重和巨婴症有良好的效果。DASH 饮食法具体需要怎么吃，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 Google 一下。好了，以上就是女性健康与营养主题的第一期。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或者你有自己关爱的女性，无论是妈妈、爱人、女儿还是朋友，你都应该听一听本期节目，或者转发给你所爱的人，让你身边的女性更健康，也会让你自己的生活更美好。除了不定期的录制食疗的播客节目，我也提供营养咨询、私人教练和运动计划定制服务，如果大家需要帮助，也欢迎私信和我联系。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期见。